大家午安。今天是不是很特别的日子啊？是很特别啊，为什么？今天是复活节啊，而且还特别恭喜嘉义姐妹啊，今天她重生了。各位，你们知道今天 Costco 休息一天？哎，我们真光教会弟兄姐妹都有习惯，主日崇拜完之后就到 Costco 去 shopping。我提醒你们，今天 Costco 休息一天，有没有人不知道的？有不知道的哈，你要谢谢我提醒。所以各位，复活节到教会来参加敬拜的人比平常大概多10%到20%，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今天真光的人也稍微多一点？全世界有25亿的基督徒都在纪念耶稣的复活。各位想起复活节，很多小孩子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你们认为是什么？捡红色彩蛋，对不对？这个红色代表什么？红色代表耶稣身上所流的血，蛋本身代表生命。基督徒相信蛋有2次生命，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母鸡把蛋生下来的时候。第二次是什么时候？它破壳而出的时候。所以这个破壳而出代表什么？代表重生。重生象征的就是复活，所以那么复活节我们来纪念什么？各位，你们今天参加复活节聚会，我们来纪念什么？我们来纪念耶稣基督用他的鲜血洁净了我们的罪，而且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代表重生。所以我想今天借着耶稣复活的日子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打开锁链，复活重生。打开锁链，复活重生。人的一生就好像一条一条的锁链锁在我们身上，这个锁链靠自己很难打开呀，各位，靠别人帮不上忙。但是诗篇107章第14节却说，神带领我们脱离黑暗跟死亡的权柄，神带领我们脱离黑暗跟死亡的权柄，断开我们的锁链。所以神要断开我们的锁链，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复活重生跟人生的锁链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先一起大声来读一段经文好吗？那是哥林多前书15章3到8节。各位，1、2、3，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这个我是谁？就是哥林多前书的作者使徒保罗。各位，耶稣复活在世40天，40天以后在门徒面前，他的身体被高举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所以耶稣复活不是门徒的想象，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所以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真理是什么？就是基督复活。所以基督复活也是基督信仰最重要的转折。你们注意到，从旧约的预表到新约的发展，主复活的灵贯穿了整本的圣经。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心里边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无罪的，怎么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有没有人有这个疑问？也许现在没有，但是各位，你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可能有这个疑问。我自己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心里也在想，对呀，耶稣既然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他不能救自己？各位，耶稣有没有能力救自己？ 当然有啊，他是神又是上帝的儿子，当时如果要抵挡犹太人的伤害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加拉太书一章四节说，基督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啊。各位，他为什么没有救自己啊？原来这是上帝的旨意啊！上帝有一个影响全人类的伟大的救赎计划，就是他要牺牲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辖制，而且有一个更重要的安排，这个安排是什么？他要让耶稣死后第三天荣耀的复活。所以虽然礼拜五是耶稣的受难日，但基督徒却称受难日为什么？ Good Friday， 美好的星期五。各位，耶稣的死不是羞辱，是荣耀，不是失败，是得胜。你们同意吗？死跟复活虽然是两件事情，但是他们是不可以分的。如果只有耶稣的死没有耶稣的复活，那么这个死就非常的凄惨啊，这个信仰就只停留在耶稣被埋葬为止，这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基督信仰。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的，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有一点绕口，直截了当说就是，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整个圣经都是空话，都是谎言，我们自己都白信的，还乱传福音给别人。所以各位，上帝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来洁净我们的罪，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的生命复活重生啊。其实啊，死只不过是一个过程，有了复活才是完成的。所以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躺在坟墓里的宗教教主，我们所信的是一个什么？生命之主啊，不是躺在坟墓里边的宗教教主，而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之主。因此今天我们要用欢喜的心情来庆祝主的复活。请问主的死里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请问主从死里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好吗？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荣幸能够来到您的殿中敬拜您。您是复活的主，两千年前的今天是您复活的日子，您不止过去复活，现在活着，未来还要永永远远活在世人的心里。愿一切颂赞归于父神，他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生生不息的盼望。感谢您这么爱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问主从死里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关系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可以讲出五十项，讲出一百项，但是我今天想从两个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得救的确据，第二个是得胜的力量。我们来讲第一点，主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得救的确据。各位，很多人买房子常常说一句话，就是我们买房子最重要的考虑是什么？你们买房子最重要的考虑是什么？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对不对？地点地点地点。那么追求基督信仰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也想讲三次来重复强调，得救得救得救。对基督徒来讲，得救是多么的重要啊。各位，得救指的是什么？一般的说法，得救就是人掉到水里边去了，在身体往下沉的时候，有人把他从危险中救起来，使他免于死亡。
圣经怎么说的？得救就是人掉进罪恶当中，在生命不断沉沦的时候，神把他从罪恶中救起来，使他得以重生。请问两者有什么不同？前面一个是人救人，对不对？后面一个是神救人，一个是救人的身体脱离危险，一个是救人的生命脱离罪恶啊。罗马十五章十节说，得救就是罪得赦免，与神和好。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说，得救就是得到神所赐的属天的平安。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六节说，得救就是得进入神荣耀的新天新地啊。所以各位，简单的说，得救就是得到三个宝贝。哪三个宝贝？新生命、属天的平安，还有一个什么？新天新地。哇哦，人如果能够得救，真是何等美好的事情啊。但是人要得救，首先就必须清楚的知道得救的确据是什么，也就是说人凭什么得救。罗马书十章七节这么讲，十章九节这么讲，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各位，这里说耶稣为主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是整个福音的内容啊。所以人得救不是凭自己的行为，是单纯的因为信。信什么？信福音的整个内容。所以人认识福音之后，神的灵就会进到人的灵，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人这样看见自己的罪而悔改的时候，神的灵就会帮助我们看见耶稣是救主。人如果这样信，就一定会得救，这是神的应许啊。我以前有一个毛病，各位，我毛病很多，你们认识我的人，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毛病，我常常用自己的想法怀疑圣经的内容。你们会不会这个样子？尤其是刚刚信主的时候，有没有人这个样子？我们都这个样子哈。刚刚信主的时候很容易怀疑圣经的内容，真是糟糕啊，这样的信非常的空洞，这样的信等于是没有信，所以总是不确定自己是否得救。各位，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确定自己是否得救会怎么样？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确定自己是否得救会怎么样？他的信心就会像破了洞的气球，气就慢慢的消掉了。这样的人有事情的时候，不但不会去亲近神，反而会抱怨神，主啊你在哪里？主啊你为什么不理我？这么多年来，我真的看了不少基督徒，平常好好的，有困难却离开神离开教会。各位，人生偏离的方向真是太可惜啊。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各位，这是神的宣告，很直接很笃定，一定要相信。从认罪悔改相信神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已经得救了。刚刚这个药浴姐妹刚刚受洗，各位，她是否已经得救了？是的，当然她已经得救了。神的宣告非常直接非常笃定，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啊。也许很多人会说，这怎么可能？我常常过生活在过犯当中，我常常还生活在过犯当中。是的，各位，我们还常常生活在过犯当中，我们凭什么得救？我们凭什么得救？我们凭的是神的恩典。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就是神的恩典，也因着信。信什么？就是相信神， 相信福音的内容，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各位，救恩是神赐给我们的白吃的午餐。各位，白吃的午餐好不好吃啊？
救恩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白吃的午餐。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的得救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结果，我们的得救是上帝在耕耘，我们在收获。各位，上帝在耕耘，我们在收获，因为我们得救是来自于神的恩典，不是靠自己的努力的。其实得救讲的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神就称我们为义人。什么是义人？义人就是罪得到神赦免的人。哇，这个道理怎么讲？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就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各位，这边讲白白的称义，其实就是白吃的午餐。得救好像是浪子回头，回到家之后，父母亲就对他说：“孩子，回来就好，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在爸妈心中，你依旧是个纯洁的好孩子。”各位，得救就好像一个浪子回头，回到家之后，父母亲就对他说：“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依旧是爸妈心中纯洁的好孩子。”各位，神就像父母亲一样爱我们，虽然我们还不够好，但是我们已经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什么是正确的方向？就是神的道路。罗马书五章十节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说的白话一点，就是我们还经常犯罪惹神生气的时候，神就不计前嫌，牺牲他儿子的性命为我们赎罪，使我们的生命得救啊。各位，前一段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意思是耶稣已经用他的鲜血作为救赎，来代替我们偿还我们过去犯罪所应该付出的代价。我们就像一张充满污点的白纸，被神漂白了，我们过去所犯的罪也被神一笔勾销了。各位，我们过去远离神，与神隔绝，经常惹神生气，现在我们亲近神，与神和好，经常讨神的喜欢，我们的世界改变了。后一段话说，既然与神和好，我们就因他的复活而得救了。耶稣的复活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他有胜过罪恶跟死亡的权柄。耶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什么是重生？就是在我们原来的生命之外，我们还得到了神的生命，就是说神的生命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从此我们不再受罪的折磨，从此我们可以坦坦荡荡抬头挺胸，而且进一步的活出丰盛的生命啊。各位，讲到耶稣受难，很多人喜欢读这么一段经文，你们猜是哪一段？讲到耶稣的受难，大家都很喜欢一段经文，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哪知我们为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再念一遍好吗？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各位，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做什么？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做什么？就是要来承受我们的过犯跟罪孽。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没有罪的耶稣要来代替有罪的我们承受这些刑罚跟鞭伤？其实啊，从神的高度来看，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神就是很单纯的要帮助我们这些罪人在世上能够得平安、得医治啊。表面上我们的快乐好像是建筑在耶稣的痛苦上，而且这个救恩好像得来的太容易了。但是各位一定要了解，这是神的爱，这不是人的爱。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所以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七节说，人所不能做的事在神却能，人所不能做的事情在神却能。如果人做不到的事神也做不到，那么神跟人有什么不同？如果神跟人是一样的话，我们还需要这个信仰吗？我们不需要了，我们就靠自己就好了。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的真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里说除他以外，还说没有别的名，意思是认识耶稣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出路。在上帝面前不需要骄傲，我们应该谦卑下来，相信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也许有人会问，耶稣牺牲是两千年前的事情，跟我现在是否得救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问得真好，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问酋长老这个问题，酋长老还怪我说，你怎么老是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各位，耶稣牺牲是两千年前的事情，跟我现在是否得救有什么关系？我以前很好奇，一看到传道人我就喜欢问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很容易懂的方法能够帮助人一听就懂什么是得救，一听就懂什么是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结果你们猜怎么样？有没有答案？各位有没有答案？没有，我到今天为止我没有问到答案。为什么？为什么那么难？因为神的作为有他的奥秘，不是人三两下就能够明白的。而且神国的道理是生命的道理，不是用普通的常识、人生的经验或是一般的逻辑就能去了解。其实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单单的相信。什么叫单单的相信？就是用信心去接受。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也可以很简单，既然他是神，他是全能的，他还有什么做不成的事情？同意吗？他是神，他无所不能，他有什么做不成的事情？我就是因为这样相信的，不是因为我用功搞懂了什么深奥的神学的道理。自从我相信之后，我觉得在信仰的路上海阔天空，一片光明。上个月我在台北拜访朋友，在他家书桌的玻璃垫下，我看到手写的一行字，不是有了希望才去做，而是做了就有希望。不是有了希望才去做，而是做了就有希望。这是我的朋友，他有一个重度忧郁症的子女写下的一句话。他说啊，这句话改变了他的心态，恢复了他的健康。其实从他这一句话，我也可以说我的信仰经验告诉我一句话，不是得救了才相信，而是相信了就得救。不是得救了才相信，而是相信了就得救。各位，相信就可以看见神，相信就能够经历神， 相信就必得救。但是我说的相信不是只有嘴巴相信哦，而是从心里真正的相信。相信什么？相信耶稣为了我们的罪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也就是相信这个福音的整个内容。也许有人还会问，我已经认罪悔改了，但我依旧无法忘记过去犯错给我带来的羞耻感。哇哦，很多基督徒在信仰上有越来越多追求之后，常常有这种感觉。你们有没有？有没有？都没有啊。哇哦，我相信有很多，只是你们不好意思讲。其实我自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这个样子，我对自己过去曾经讲错的话，做错的事情，常常有一种悔恨的感觉，久久挥之不去。其实这种感觉很纠结，很苦啊。一直到有一天，神的话垂醒了我。哪一句话呢？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各位，这里强调神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是一部分哦，是全部。罗马书六章六节也说，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是保罗的亲身经历，意思是我们的老我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原来辖制我们身体的罪性失去了控制我们的能力，使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过去的都过去了，过去的种种都已经死了，现在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活着。现在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活着。各位，也许还会有人问，你讲了半天的得救，得救的又怎么样？你讲了半天的得救，得救的又怎么样？各位，得救的又怎么样？生命会不一样。譬如一个人得了重病，在死亡一步一步逼近的时候，如果没有得救的确据，人很容易陷入痛苦绝望。当我们没有得救确据的时候，我们信心就不足。在死亡一步一步逼近的时候，人很容易陷入痛苦跟绝望之中。有人大姐妹生病期间身心备受煎熬，各位，你们知道胰脏癌末期全身都痛，而且痛得不得了，但是他总是心平气和，从来没有乱发脾气过，对想来看他的弟兄姐妹都表示欢迎。我问他，你为什么没有向神抱怨？他说啊，我有神可以依靠，神给我信心，给我平安，而且我还可以到他那里去，我感谢他都来不及的，我有什么好抱怨的？各位，我感谢他都来不及的，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生病的人真的很多，尤其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这个感受会更深。生病的人真的很多，我以前一听到有人又得癌症的，心里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跟恐惧，因为我在想，照比例来看，有一天大概就轮到我了。有没有人会这样，跟我一样的？可能会有。去年年底我回台湾，做了全身的健康检查，医生对我说，你得了前列腺癌，是第三期。我心里却有一种出乎意料的平安。为什么说出乎意料呢？因为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我原本以为我得了癌症之后一定会害怕沮丧的，结果没有，一点都没有。腓立比书四章七节不是这么说吗？腓立比书四章七节不是这么说吗？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神赐给人的是 出人意外的平安，他必在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各位，神真的给我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住院的时候，医生护士问我，他说你生病了怎么还这么高兴？我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我有神可以依靠。马太福音有一句话很重要，那是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是神担当了我们的软弱与疾病，是神担当了我们的软弱与疾病，不是靠自己。一个人只要有得救的确据，即使是面临困难，或是甚至面对死亡，心里也会有盼望的。这个盼望给了我们源源不断的信心，这就是神帮助我们得救之后结出的生命的果子啊！所以各位，你们知道得救跟生命有密切的因果关系吗？得救跟生命有密切的因果关系，就好像一棵果树，如果有健康的树根，就可以结出好的果子。一棵果树如果有健康的树根，就可以得出结出好的果树。果树，一个人拥有得救的确据，就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因为得救的确据是原因，丰盛的生命是结果。你们相信吗？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从死里复活，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啊！这就是我分享的第一点，主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得救的确据。我们现在来讲第二点，主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得胜的力量。得胜的力量，我很喜欢读尼柝森谈基督徒生命的文章，有没有人喜欢尼柝森的文章？我非常喜欢他写的有关基督徒生命的文章。他说啊，神复活的大能使我们得以重生，神复活的大能使我们得以重生，神又借着这个重生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这个放在我们里面的神的生命，就是耶稣复活的灵，就是使我们得胜的力量。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说，上帝向我们这些相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能力就是他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意思是什么？就是上帝用他的能力使耶稣复活，上帝也要用他的能力帮助我们的生命复活重生啊！你们记得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讲过的最后一段话是什么吗？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讲过的最后一段话，我们一起念好吗？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一讲完这一段话，门徒就亲眼看着他升上天去，然后有一朵彩云把他接过去了。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也说，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特别为门徒向天父祈求。各位，耶稣不想在他离开之后让我们像孤儿一样，他特别向天父祈求。祈求什么呢？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啊！这好像是一个即将远行的父亲，不放心留在世上的孩子，对上帝的特别的请求。保惠师是什么意思？顾名思义，保就是保护者，惠就是施恩惠者。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说，保惠师就是天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每一句话。所以各位， 保惠师就是圣灵，保惠师是天父所差来的。当我们软弱灰心愚昧无知的时候，保惠师扮演的角色就好像是耶稣基督的角色，他是我们的帮助者、安慰者、引导者。各位，你们做父母亲的也是不是这个样子？你们要远行之前也会对儿女一再的叮嘱，如果有事情的话要去找谁的帮忙。在座有些人很能干啊，是不是？有些弟兄姐妹要回国的时候就会对孩子们说，孩子要记住，如果有事情可以去找郭长老的帮忙，可以去找中伟叔叔的帮忙，还有这位海峰叔叔的帮忙。你们有没有这样叮嘱过你们孩子？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有事情的时候天父会怎么对我们说？有事情的时候天父会怎么对我们说？他会说，孩子放心吧，我已经把圣灵放在你们的心中，如果有事就直接找圣灵的帮助。虽然主耶稣已经高升在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但主耶稣复活的灵就在我们心里。各位，如果我们把这个宝贝放着不用，那就是暴殄天物啊。所以从过去到现在，圣灵的能力都一直持续不断成为我们的力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在主耶稣升天后不久的五旬节，神很快的就把圣灵浇灌在使徒的身上，借着圣灵，这些没有太多知识的渔夫们竟然开始说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的外国方言，也勇敢地站在众人面前见证耶稣的复活。他们还大声说，耶稣的灵魂不在阴间，他的肉身永不朽坏，因为神已经叫他复活了。他们又不断地劝勉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赦免，而且领受所赐的圣灵。哇哦！结果在场的人深受感动。各位，你们知道吗？那一天，仅仅是那一天，就有大概3000人受洗。虽然是初次提升，却是一鸣惊人啊！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只要耶稣复活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可以跟早期的使徒一样，小兵立大功。罗马书8:11说，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什么是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什么是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就是原本我们是没有希望的，但借着圣灵又重新燃起了生命的火花。过去我们是走在死胡同里边，各位，你们北京来的死胡同，但是我们现在转向了康庄大道。这不是理论，这是保罗在浴火重生之后从神那里得到的一个宝贵的智慧。所以自从耶稣复活升天，门徒们一代接一代传讲耶稣复活的大能，2000年来多少门徒遭遇迫害、死亡、患难，但他们关关难过关关过，还真的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遍世界各地，真是不可思议啊。各位，这就是圣灵的力量。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曾祖父是台湾最早期的牧师之一，当时传福音的环境很不好， 物质缺乏，交通落后。你知道吗？牧师有五个孩子，当他们要从一个地方转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这个牧师跟师母要各挑一个扁担，就把那个小的小孩放在篮子里边，他们靠着两条腿走过乡村，跨过溪流，有时候还有野兽的攻击。所以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当时真实的传福音的光景，真是很难，很苦啊。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勇往直前。各位，他们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圣灵的力量啊，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力能力。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相信吗？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之下，这个牧师的五个孩子长大之后，不是当牧师就是做医生，神给这个家庭加倍的祝福啊。有这么多人从圣灵得到帮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得到圣灵的帮助，为主做见证？我们可以吗？胡晓说可以，说得很大声，可以，当然可以。各位，其实我就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很需要依靠主。你们知道我的个性，忧国忧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自寻烦恼，自讨苦吃，没办法，这是我的个性。你们说怎么办？经过很多年的经验跟反省，我从神那边得到了一个智慧。什么智慧？常常祷告，要常常亲近神。各位，否则我是一个爱钻牛角尖、面目可憎的人。如果你们现在看我比较阳光、喜乐、与人为善，这个不是原来的我，这个改变不是靠我自己，感谢主，是神的灵在我心中不断提醒我的结果。人真的很脆弱，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题，人生就像一条又一条的锁链锁在我们的身上，谁能够帮助我们解开这些锁链呢？靠自己，有没有办法？我们能够靠自己吗？靠自己没有办法，靠别人呢也靠不住，那么谁靠得住？刘平，是你说话吗？说什么？刚刚靠神，靠自己靠不住，靠别人也没办法，只有神是可靠的。所以我很喜欢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节的经文，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败，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各位，我们再念一遍好吗？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败，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啊！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宝贝指的是什么？圣灵啊！瓦器呢？瓦器是很容易破碎的东西，对不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们啊，我们这些人啊， 所以整段经文的意思是，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的身上，他要做什么？就是要帮助我们在面临困难的时候，能够依靠神复活的大能，站立得住，不被打倒。这一句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意思是虽然我们要背着十字架的重担，但是耶稣复活的生命也同时彰显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有人大姐妹在离开之前，有一天早上，她望着外面的天空对我说，她说，我突然想到耶稣复活升天的事情。我问她，你想到了什么？她说，我想到耶稣复活的生命，我终于了解到为什么有人会这么说。当你真正知道神的心意后，不止病痛可以忍受，死亡也可以期待。他大概以前曾经听牧师或是弟兄姐妹做见证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当你真正知道神的心意后，不止病痛可以忍受，死亡也可以期待。各位，为什么？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永远不死不是指肉身的永远不死，乃是指人的旧生命结束之后，神会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各位，人的旧生命结束之后，神会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啊！所以当耶稣复活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信心、力量跟盼望。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已经2000年了，教会还继续存在，而且还要不断的延续下去？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2000年了，不是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吗？为什么2000年呢？教会还继续存在，还要一直延续下去？启示录1:8说，他是昔在、永在，不，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所以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啊，他就把权柄交给在地上的众圣徒成立教会，教会就以耶稣基督为元首，圣徒依靠耶稣复活的灵，把神的爱永永远远传下去啊。所以以弗所书1:23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里面充满神一切的丰盛。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里面充满神一切的丰盛。各位，真光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里面是否也充满神一切的丰盛？真光教会是否也充满神一切的丰盛？是的，当然是是的。什么是神一切的丰盛？就是耶稣复活的生命所彰显出来的一切的特质，像舍己、圣洁、慈爱、宽容、信实、公义、权柄等等。在这个地方，虽然我们不能够亲眼看到耶稣基督，但借着圣灵，我们可以在教会看见复活的主，经历主复活的大能。各位，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常常听到慕道友说，真光教会的人很喜乐，很有爱心。你们听过吗？都没有听过啊，没有人讲啊。有，我都听过好多次了。我还听到人家说，经历了很多的苦难，来到教会之后得到了医治。你们有没有听到其他的话？都没有听到，那怎么只有我听到？ 各位，我还听到一位弟兄说啊，一来到教会我就觉得有信心有盼望。我甚至还听到一个小孩子说什么话呢，他说我爸妈来到教会之后他们不吵架了。我不晓得他指的是不是你们在座的人，我爸妈来到教会之后他们不吵架了。各位，不是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制造了教会美好的气氛，而是教会充满了主耶稣复活的生命，这复活的生命给了我们得胜的力量。所以神使耶稣基督复活，神也要用他复活的能力使我们得以重生，借着重生神又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他的话语他的能力他的权柄就会在我们身上显现，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所以各位，复活的能力使我们得以重生啊！借着重生神就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的时候，神的话语神的能力神的权柄就会在我们身上显现，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主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得胜的力量。还记得第一点说什么吗？主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得救的确据，一个是得救的确据，一个是得胜的力量。有了得救的确据，就有得胜的力量。各位，最后我们来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是否真的相信主从死里复活可以带给你得救的确据？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主从死里复活可以带给你得救的确据？不要怀疑，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同意吗？同意吗？同意啊，你们都是有得救确据的，因为这个得救的确据神会带给你们源源不断的信心的。我想问第二个问题，你是否真的相信主从死里复活之后能够带给你得胜的力量？主从死里复活能否带给你得胜的力量？不要怀疑，神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就已经应许我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各位，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我们的身上是否有打不开的锁链？有没有？没有？有没有？各位，我身上有很多打不开的锁链，你们有没有？有，或多或少每一个人都有啊。但是我们要相信，既然上帝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上帝也要用他复活的能力帮助我们打开锁链，复活重生。各位，上帝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打开锁链，复活重生。我们一起来互相鼓励，互相打气好吗？现在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怀着喜乐的心情来庆祝您复活的日子，因为这是您荣耀的日子。我们相信您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是我们得救的确据，我们也相信您复活的灵是我们得胜的力量。感谢您天天与我们同在，感谢您提供我们源源不断的信心，感谢您成就我们得胜的生命。虽然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同的锁链，无论是什么样的困难，主啊，求您亲自做工来帮助我们打开身上的锁链，让一切难处都能借着您复活的灵得以复活重生。主啊，再一次感谢您的死而复活让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带给我们得胜的力量。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